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11月16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11月15号礼拜五，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再次触动北京敏感神经，蔡英文下个礼拜将出访加拿大发表演讲。霍士新闻报道，川普好快将指派一名乌克兰和平特使。巴西最高法院发生爆炸案，当局列为恐怖主义进行调查。川普胜选推动美元持续走强，创下一年来新高。效率部计划招聘超高 IQ 人士，马斯克将面试前1%的应聘者。巴黎部署数千名警察应付法尔足球赛，最终以0-0和平落幕。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礼拜四，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说，台湾前总统蔡英文下个礼拜将访问加拿大，并在一场国际论坛上致辞。这个是蔡英文上个月访问欧洲多国之后再次出国访问。路透社指出，执政8年后，在今年5月卸任的蔡英文，曾经在中共政府强大的军事威胁面前表现得冷静而坚定，成为对抗威权的象征。因此他已定的加拿大之行受到外界高度关注。而加拿大和世界上很多其他国家一样，与台湾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但是近年来随着加中关系因人权、安全、网工、贸易等领域的分歧和争议持续扩大而日趋紧张，以及北京对台湾的军事压力与恐吓日益加大，渥太华和台北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亦越来越密切。当日蔡英文办公室在回应路透社查询时说，蔡英文旅行计划的细节一旦敲定，会在适当的时机对外公布，但没有谈及其他任何细节。礼拜四，多名消息人士告诉霍士新闻网数码频道知，预料美国后任总统川普很快会指派一名乌克兰和平特使，负责领导结束俄乌战争的协商。借此之际，乌克兰东北部战线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根据霍士新闻网数码频道这一则独家报道指出，一名消息人士表示，你们会看到一位非常资深的特使，一个很有公信力的人，他将肩负找到解决方案、达成和平协议的任务。你们短时间内就会看得到，这位和平特使预计不会要求薪酬，并致力于达成乌克兰东部战争的和平调解。巴西警察首长14号表示，当局正以恐怖主义行动来调查最高法院被炸弹攻击未遂事件。这一宗犯罪行为可能同去年反对总统卢拉的暴动有关。法新社报道，巴西首都巴西利亚前一晚发生这宗未遂攻击，目前正值里约热内卢将在18号、19号召开20国集团峰会。巴西在筹备接待美国总统拜登、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等领导人之际，这名男子在最高法院外引爆炸弹后身亡，亦是唯一一名死者。拆弹小组礼拜三夜间望住疑趣可疑引爆装置时，男子遗体一直摆在地上，直到14号清晨先被运走。联邦警察部门负责人罗德里格斯在巴西利亚的记者会上表示，死者今年59岁，叫做路易兹， 据悉已经策划这次攻击好长时间，看起来是单独行动。11月14号，美元继续强劲走高，对主要货币汇率创下一年新高，在收益率上升和川普在美国总统大选中获胜推动下，美元连续第五个交易日上升，而欧元就跌至2023年11月以来最低位，最后报价是 1.0531 美元，下跌 0.32%。英镑就在四个月内首次触及 1.263 美元的低位，预计即将上任的川普政府将实施减税和放松监管。美联储在7号减息25个基点后将采取谨慎政策。ING 分析师在一份早间报告中表示，市场在这个礼拜出现的价格动向已经令我们看到川普第二任期内外汇市场的未来走势。就好似这个礼拜美国消费物价指数公布后，美元短暂调整都被视为以更具吸引力的水平建立结构性美元多头的机会。礼拜四，川普政府新成立的政府后律部已经开始招聘人员，他们在社交媒体 X 发布招聘信息，说该部门正式寻求超高 IQ 的人士加入。该描述后律部要求应聘者愿意每个礼拜工作80几个钟头，喜欢从事削减成本的工作，同时信奉小政府理念。美国后任总统川普12号邀请亿万富翁埃隆·马斯克和企业家维维克·拉马斯亚米共同领导政府后律部。他们写话，我们不需要兼职出主意的人士。他们表示，申请者可以通过私信将简历发给后律部。马斯克和拉马斯亚米将审查前1%的申请者。欧洲足球国家联赛法国对以色列之战礼拜四在巴黎登场。这场比赛正因加沙战争蒙上一些阴影。路透社指出，大约100名以色列球迷无视政府警告前往球场观战，可容纳80000人的法国国家体育场礼拜四的观众人数只有1/5，创下这个体育场自1998年启用以来法国队在这个比赛的观众人数的新低，而双方最喜欢0-0握手言和。一个礼拜前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发生了针对以色列球迷的暴力冲突，为了加强保安工作，在礼拜四的比赛过程中，法国部署了4000名警察和1600名保安。阿姆斯特丹市长费姆克哈尔塞马表示，应用程式 Telegram 已经被暴力分子用来组织袭击，一些聊天内容甚至出现包括有关对犹太人进行狩猎的消息。尽管礼拜四当日仍然有出现零星的冲突，不过最后比赛大致和平落幕。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拜登 APEC 峰会期间将会晤中日韩等国领袖。北韩下令生产自杀式无人机，北约和欧盟督促中国帮助制止。全赖清德以访太平洋友邦之际过境夏威夷。川普提名三名律师任司法部要职。川普提名白古姆任内政部长提名前 SEC 主席任曼哈顿联邦检察官。川普承诺赦免1月6号进入国会大楼者，法官延迟审判。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拜登总统14号抵达秘鲁，开始他对拉丁美洲为期6日的访问。这个是拜登在总统任期内最后一次参加重要的国际峰会。礼拜四开幕的 APEC 峰会首先进行部长级闭门会议。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美国贸易代表戴奇礼拜四出席了 APEC 的部长级会议，旨在强调面对中国竞争，美国将继续支持亚太地区增长。 各国元首及政府首脑定于礼拜五和礼拜六出席正式会谈。墨西哥总统辛鲍姆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将缺席这一次会议。拜登礼拜五将会晤日本首相石破茂和南韩总统尹锡悦。这两位亚洲关键盟友将与拜登就地区安全议题进行讨论。中美两国领导人双边会晤会谈安排在礼拜六的会议期间举行，之后中美领导人将前往巴西参加下个礼拜举行的 G20 峰会。拜登政府高级官员表示，为期六日的会议预计不会敲定任何重大的新协议，不过他们可能涉及贸易安全和全球联盟等议题。北约和欧盟加大努力，试图说服中国帮助令北韩停止向俄罗斯派兵，并停止为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提供其他支持。根据美国、南韩和乌克兰的情报评估，最多达12,000名北韩军人已被派至俄罗斯的库尔斯克州，帮助俄军击退当地乌克兰军队。北约表示，作为交换，俄罗斯正在向北韩提供导弹技术。与此同时，北韩官方媒体15号报道，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前一日对自杀式无人机的测试进行了现场指导，并下令加快大规模生产。这类旨在撞击目标并产生爆炸的空中武器，这种无人机可携带炸药，对撞向敌方目标，实际上充当制导导弹，又被称为游荡弹药，在乌克兰战争和中东战争中被广泛使用，在俄罗斯对北韩在乌克兰的军事优势加以利用之际，美国希望盟国向中国施加政治压力，以管束北韩。有消息人士显示，台湾总统赖清德计划在未来几个礼拜内访问太平洋地区的外交盟国时，在夏威夷和关岛停留。夏威夷和关岛都是美国重要的军事基地。路透社引述六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赖清德计划在夏威夷停留，作为未来几个礼拜开始的海外之行的一部分。其中四名消息人士说仲在讨论在关岛停留的事宜。2017年和2019年时任台湾总统蔡英文在访问太平洋盟友期间都曾经在夏威夷停留。台湾总统府表示，赖总统目前并无出国计划，如果有行程，政府将在适当时候公布。这次访问亦正值美国拜登政府任期结束之际，拜登曾经表示，在中共入侵台湾的情况下，美国军队会出手捍卫台湾。当选总统川普在竞选期间曾经说，台湾应该负担保护费用，但他后来提名对华鹰派参员马可·卢比奥担任国务卿。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宣布，他将提名他的三名刑事辩护律师担任司法部高级官员。川普礼拜三提名佛罗里达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马特·盖茨担任司法部长。他礼拜四在声明中宣布，提名他的刑事辩护律师托德·布兰奇担任副司法部长。川普还说，提名另一位在他的刑事案件中为他辩护的律师埃米尔·博夫担任首席助理副司法部长，即司法部第三号官员。除此之外，博夫还将在参院确认对布兰奇的提名期间担任代理副司法部长。川普还任命他的律师迪恩·约翰·索尔担任主管诉讼的副司法部长。后任总统川普礼拜四在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度假村为美国优先政策研究所举办的晚宴上宣布，将提名北达科他州州长杜格·白古姆担任下一任内政部长。正式公告在礼拜五发布。去年6到12月期间，白古姆竞选总统，后来退出竞选，在今年1月公开表明支持川普。同月， 他表示不会寻求北达科他州第三个州长任期。川普礼拜四仲宣布提名前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杰伊·克莱顿担任曼哈顿的美国检察官。克莱顿在川普的第一届政府期间领导了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曼哈顿美国检察官办公室以处理复杂的金融案件而闻名，包括金融欺诈案件以及与恐怖主义、有组织犯罪和公共腐败的案件。目前领导曼哈顿纽约南区办公室的检察官达米安·威廉姆斯尚未宣布他的离职计划。14号，两名联邦法官同意延迟对2021年1月6号进入国会大楼的被告的刑事审判。国会三部礼拜四报道，由川普和奥巴马任命的美国地区法官卡尔·尼科尔斯和鲁道夫·康特雷拉斯表示，希望节约法院资源，避免为可能在几个礼拜内取消的案件召集数十名陪审员。这个是联邦法官首次默许1月6号被告延迟审理的要求。川普已经承诺将赦免很多被指控非法进入国会大楼的人。1月6号被告威廉·波普提出延迟审理请求，获得了康特雷拉斯的批准。波普原定在12月因轻罪指控受审，现在康特雷拉斯考虑延迟到明年2月下旬审判。法官尼科尔斯亦同样批准了3名1月6号被告延迟审理的请求。助理检察长贝尼特·科尔尼就反驳说，虽然川普就职造成不确定性，但仍然有少数法官选择维持审判时间。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薄熙来的仔低调到台湾顶亲，惊动台方国安。菲律宾防长话，计划采购中程导弹回应中共警告。在天安门前摆V字手势，台湾青年被拘留三日。中共前农业农村部部长因为巨额受贿被伤害。赖清德计划将会出访太平洋友邦过境夏威夷。干净世界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11月16号星期六，下面是详细内容。前中共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的仔薄瓜瓜13号低调抵达台湾，迎娶已故罗东博爱医院创办人、政坛大佬许文正的孙女，将会成为台湾女婿。此行惊动了台湾保安单位。据 BBC 报道，台湾陆委会在声明说，薄瓜瓜是以中国大陆人身份申请到台湾团聚，并且说因为申请人身份特殊，政府全盘情况都有所掌握。陆委会还表示，出于私隐考虑，不会透露更多细节。薄熙来在2013年的倒台震动了中共政坛，而在前一年，他的手下原重庆市公安局长王立军到美国领事馆寻求避难，引发巨大风波。薄熙来后来被判处无期徒刑，法院裁定他犯有受贿、贪污和滥用职权等罪。根据相关消息，他现在仍然在中共监狱服刑。而他的妻子高希来就因为被控参与谋害英国商人伍海德同样入狱。薄瓜瓜亦都因为涉案流亡海外。在他父母的案件曝光之后，他一直过着低调的生活，而之前有报道说他在加拿大定居。据中央社报道，薄瓜瓜15号上午到宜兰罗东拜会未婚妻家长，并且安排在罗东博爱医院做身体检查。现场有便衣国安人员以及警方，但是他的行踪保密，未有在大门出入，而只是搭车由地下通道出入。大约中午完成身体检查之后就离开宜兰。 双方对这件婚事非常低调，许家不打算在宜兰宴客，不过由于薄瓜瓜红三代的身份，该婚事引发外界关注。有网友在 X 平台质疑，中共高层婚姻向来都是政治联婚，没有例外，薄瓜瓜去台湾一定是要潜伏台湾，为将来打台湾做准备。即使习近平对他有所忌惮，但是只要他值得利用，一样会招安他，这样他就有机会将习近平政敌的仔的黑历史撇清，再次得到党内重用。还有网友说，薄瓜瓜已经消失在公众面前很久，这次出现在台湾，并且经过大幅报道，依照台湾的中共间谍密度，应该习近平已经知情，并且计划些什么呢？我们不能够排除他来搞事的动机。而资深媒体人李牧阳就表示，薄瓜瓜成为台湾女婿，将来不可能避免的是他可以频繁出入台湾或者长期居住台湾。虽然薄瓜瓜是习近平政治敌人的仔，但是习近平不可能永远在台上，如果中共换其他人，特别是习近平的政敌执政，这样薄瓜瓜自然就会成为中共的棋子。薄瓜瓜现在虽然身居海外，但是他是正统的中共红色血统，典型的红三代，入住台湾势必将会成为台湾的一大隐患。许文正是地方政坛大佬，对台湾政治圈有相当的影响力，如果薄瓜瓜通过许家，甚至通过许家的社交圈搜集什么信息，甚至策动反间某些人，都不是难事，那将会是台湾国安长期的巨大隐患和威胁。许文正曾任两届院议长、总统府国策顾问、施政等要职，早年各项选举提名之前，党政要员研究商讨人选，经常会到医院旁边的办公室商讨，因此有博爱党部之称，可见他的影响力。大纪元之前报道，薄熙来和周永康曾经密谋政变，他们都是中共前党魁江泽民的亲信。江泽民在1999年7月开始迫害法轮功，他们成为迫害法轮功的打手。薄熙来一直是中共光派扶植的太子，他落败，他的仔薄瓜瓜有没有可能是江派势力要潜伏台湾，又或者有其他目的呢？李牧阳表示，薄瓜瓜虽然一直在海外没有公开表现出政治野心，但是他爸爸薄熙来是江派血债帮的重要代表人物，亦都是习近平势不两立的敌人，而台湾是美中角力的重要一环，因此不排除薄瓜瓜暗中介入中共的派系斗争，以联婚的方式潜伏台湾，同时对抗习近平阵营的追击，又可以测试美国等西方国家对台湾的重视程度。据报，薄熙来、谷开来、王立军和周永康利用政法委控制的中共公安系统资源，进行罪恶的窃取器官和买卖罪行。之前多个录音证据显示，江泽民直接下令窃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由周永康和薄熙来等人直接指挥和执行。由于薄瓜瓜的父母涉及中共窃取器官产业链，现在和宜兰罗东博爱医院许家第三代结婚，那背后有什么内情？对于台湾医疗界会有什么影响？李牧阳表示，自然不排除政治、经济方面的考虑，特别是中共对台湾的统战。中共一直想取得台湾，而薄瓜瓜瞄准台湾许家第三代，虽然一时不能够确定他的用意，但是非常值得怀疑。台湾当局如果不足够重视的话，恐怕将来会吃大亏。至于对台湾医疗界的影响，那是显而易见的。台湾在国际上以高标准的医疗伦理著称，如果被认为同中共罪恶的产业链有任何间接联系，都会引发外界质疑，削弱台湾在国际医疗合作的信誉。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15日表示，菲律宾计划采购提丰或者是同样能力的导弹系统。另外，对于中共近日对菲律宾的警告，他就回应说，全世界已经没有人相信中共。 当日特奥多罗出席了菲律宾海军司令交接仪式，由艾尔帕里塔少将接任司令的职务。在仪式结束之后，特奥多罗被媒体问到有关提风武器系统的问题时候重申，菲律宾计划拥有具备提风感的能力的武器系统。他强调，我没有说一定是提风系统，而是说具备同样能力的武器系统。提风是中程能力陆基导弹发射系统，能够搭载标准六型导弹和战斧六公巡航导弹，如果保持在菲律宾吕宋岛北部，射程可以达到中国东南沿岸以及在南海的军事基地。目前菲律宾北部部署了提风武器系统，那是美国陆军四月在参加非美坚盾联合军事演习的时候部署的，在演习结束之后并没有撤走，那已经多次被中共抗议挑动地缘对抗和军备竞赛。中共外交部14号再次呼吁菲律宾尽快撤走提风武器系统，不要在错误的道路越走越远。奥特多罗在15号回应说，全世界都知道哪个走在正确的道路，哪个走在错误的道路，菲律宾不会听取扭曲真相者的建议，全世界已经没有人相信中共。另外，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近期将会访问澳洲和菲律宾等国家，特奥多罗表示届时他将会同奥斯汀检视非美双边合作关系，同时亦都感谢奥斯汀多年来对菲律宾的支持。他还强调说，菲律宾同美国军事关系已经制度化，具备完善的机制，例如双边战略对话和四方安全对话等，不会因为政权的更换而改变。影相的时候大家通常会摆什么手势呢？好像有很多人会摆出 V 的手势影相留念。近期发生了这样的一件事，有台湾年轻人到北京旅行，在天安门前面摆出 V 的手势影相，结果就被当地公安带走，拘留了三日之后才放他离开，目前当事人已经回到台湾。在15号下午，海峡交流基金会简称海基会召开了关于今次事件的背景说明会，由现任海峡交流基金会副董事长兼秘书长罗文嘉主持。他表示，先前一度流行在天安门前面摆出 V 的手势影相，而这个手势可能会遮住天安门墙上高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当中的几个字，画面显示成为中华民国万岁。罗文嘉说，这个就是最近发生真实的例子，目前这名台湾年轻人已经回到台湾。另外，罗文嘉还提到另外一件之前发生的事，有台湾民众到新疆旅游带了无人机打算拍一些当地的风景，竟然亦都被当地公安拘留。罗文嘉提醒说，中国大陆不是正常的民主国家社会，很多一般的正常的自由的社会行为在那边未必是被允许的，必须要提醒民众，除非真是有必要性，否则就应该避免进入一个极端不稳定充满风险的社会。根据11月15号最新的中共官方通告，中共农业农村部前党组书记部长唐仁健被伤害，即是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并且以送控方审查起诉。唐仁健被指控贯彻中共中央三农工作决策部署不力，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多次接受宴请和旅游安排，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谋取利益，并且收受财物，利用职权为亲属经营活动提供帮助，默许身边的工作人员利用他的职权谋取私利，违规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利用职务便利他人在企业经营、项目承包、职务调整等方面牟利，并且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唐仁健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并且被终止中共二十大代表资格，同时移送控方审查起诉。早在今年5月18号，唐仁健被官方宣布落马接受调查，当时外界认为他的情况属于罕见，因为近年来中共农业部很少有高层官员落马的情况， 他亦都成为自从中共二十大以来首位部长在任内被公开宣布落马的政府官员，而且他还曾经是习近平重用的特使。专家分析认为，中共高级官员通常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特别部门逐一审查，之前查了金融和军队系统，现在轮到农业部门。值得一提的是，唐仁健由2020年12月开始就担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农业农村部党组书记、部长，结果在2022年底他出任农村农业部长不够两年，中共农业农村部就宣布农业综合行政执法队伍，即是农管执法，由2023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自此之后，大陆多地就发生农业综合行政执法队伍到村里面横行霸道、斩树、抢夺农民牲口等各种物资、毁坏农作物、强推退林还耕等政策，激起民怨的行为。而该队伍所谓的执法被农民形容为鬼子进村，引发众怒，有些农民用棍驱赶执法队。官方消息显示，2022年底市县两级机构组建完成农业综合行政执法队伍，中共已经成立了2564个农业综合行政执法相关机构，在职执法人员超过82000人。路透社在15号引述6名消息人士的说话报道，台湾总统赖清德计划在未来几个星期内访问太平洋地区的外交盟国嗰阵，会在夏威夷停留。另外，赖清德过境关岛的计划亦都讨论紧。而夏威夷和关岛都是美国重要的军事基地，如果成行的话，咁亦都将会成为赖清德总统自从5月份上任以来的首次海外出访。但是目前仲无法确定赖清德将会访问哪些国家以及具体的行程。而家台湾只是和马绍尔群岛、图瓦卢和白楼三个太平洋国家保持外交关系。值得注意的是，消息人士透露赖清德可能在出访过程途中在关岛和夏威夷停留，这两个地方都是美军在本土以外的重要军事基地。台湾总统府回应表示，赖清德目前没有出国的计划，如果有将会在适当时候宣布。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在例行记者会被问到这件事的时候，就批评这类所谓的政治操作、谋独挑衅的行为阻挡不到中国统一大势，敦促美国不要准许赖清德过境，不要向台独势力发出任何错误的信号等。近年来，中共加大了在太平洋地区对台湾的外交施压，一些国家在中共的压力和诱惑底下和台湾断交，转而和中共建交。目前台湾只是剩得12个邦交国，因此外界认为赖清德此行的重要性显然易见。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咁亦都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请收听每日头条。
XO 是话，以色列摧毁伊朗核武器研究设施，效仿川普，米内寻求退出巴黎气候协议。中共两次派遣海警船四面骚扰台湾，遭到台湾海巡舰驱离。李强宣布随即再度放假，评论话习近平权力或者削弱。川普上任，梅拉利亚或两地奔波。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儿，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16号礼拜六。现代社会的三高人士越来越多，中医认为这是内脏失调的表现， 比如高血压可能是肾脏或者是肝脏出现问题，高血脂就和肝脏代谢异常有关，而高血糖就是反映胰脏功能的失调。我们推荐给大家的三高代谢宝是于纯天然成分，秉承中医整体疗法，帮助调理内脏，增强自我疗愈力。患糖尿病25年的台湾苏医生服用了三高代谢宝之后说，健康520还推出补气18味，帮助你快速补充气血，详情请浏览健康520网站。据三名美国官员、一名现任以色列官员和一名前以色列官员的消息，以色列在10月下旬的攻击中摧毁了伊朗帕尔钦地区的一个活跃的核武器研究设施。据 Axios 报道，那次袭击发生在10月25号，目标是位于帕尔钦军事复合体内的塔勒金2号设施。该设施距离伊朗德克兰东南大约20英里。以色列和美国的官员说，那次攻击大大破坏了伊朗过去一年来重新启动的核武器研究计划。一名了解袭击情况的前以色列官员透露，袭击摧毁了用于设计围绕由核装置并引爆的塑料炸药的精密设备，这些炸药对核装置的引爆至关重要。据科学和国际安全研究所的资料，塔勒金2号设施曾经用于测试引爆核装置所需要的炸药。高解析度卫星图像显示，该设施在袭击之后已经完全摧毁。以色列和美国官员透露，该设施最近的活动显示，伊朗政府正在进行一项秘密的研究计划，这项计划有可能为开发核武器提供支持。一名美国官员说，一些科学活动可能是为生产核武器奠定基础，这个是一项高度机密的工作，伊朗政府内部只有少数人知道，大多数人并不知情。以色列和美国的情报机构今年较早的时候已经侦测到伊朗在核设施进行的研究活动，这些活动包括计算机建模、冶金学和爆炸物研究，这些技术可以用在核武器开发。据报道，美国白宫官员曾经私下警告伊朗，要求停止其可疑的核研究活动，但是伊朗并未停止相关的工作。当以色列决定报复伊朗10月1号的导弹袭击的时候，塔勒金2号设施成为了袭击的目标。尽管拜登曾经要求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避免攻击伊朗的核设施，以免引发战争，但塔勒金2号设施并未被列入伊朗的公开核计划，因此伊朗没办法承认这次袭击的重大性。一名美国官员指出，这次袭击向伊朗发出了明确的讯息，就是伊朗政府内部极为机密的活动，以色列亦能够掌握其详细讯息。而即将上任的川普政府可能会对伊朗施加更大压力，进一步加剧对伊朗核计划的监视。据以色列第12频道的报道，川普首次对以色列承诺说，在我上任的第一日，我将取消所有向以色列转交武器和战斗设备的限制和延迟。据 NBC News 报道，川普还说，我重返白宫的第一个礼拜，我的政府将会通知每一位大学校长，如果你们不停止反犹太宣传，将会失去学校的认证资格和联邦政府的纳税人资助。接下来，我将会通知我们国家的每一个教育机构，如果他们容忍针对犹太学生的暴力、骚扰或者威胁，这些学校将会因为违反民权法而承担责任。另外，据黎巴嫩媒体 LBCI 报道，15号一个伊朗代表团被拒绝进入黎巴嫩，该代表团声称，作为外交官，他们应该享有豁免权，不需要接受检查。 在代表团拒绝遵从安全检查规定之后，机场安全官员关闭了所有 VIP 贵宾室的进入通道，阻止了该代表团进入黎巴嫩。有人推测说，黎巴嫩会停止成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殖民地吗？阿根廷外交部长沃特恩透露，阿根廷总统米莱正在考虑退出巴黎气候协议。如果成行，米莱领导的阿根廷将会同川普政府一起退出该协议。之前米莱曾经同川普会面，讨论退出2015年气候协议的做法。华盛顿邮报引述未透露姓名的官员的讲法，证实了这个消息。沃特恩说，米莱政府对气候变迁的驱动因素存在根本上的怀疑，因此将会重新评估进入相关事务的策略。14号阿根廷离开了在阿塞拜疆巴库举行的联合国年度气候会议 COP29 现场，这个时候距离会议结束仍然有几日的时间。阿根廷总统米莱14号在海湖庄园会见了川普，他亦是川普自从赢得选举之后第一个亲自会见的外国国家元首。之前川普说他将会再次退出巴黎气候协议，在川普的上一个任期相关行动无人效仿。而米莱将气候变迁以及相关政策描述为社会主义方言，这个意味着他可能会让阿根廷成为继川普之后第二个退出该协议的国家。而在这次 COP29 气候会议上，阿根廷是重点之一，该协议的缔约方正在寻求达成共识，以推动包括阿根廷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获得清洁能源资助，同时保护自己免受极端天气的影响。沃特恩说，米莱仍然未做出最后的决定，但是政府当局正在考虑其中的重要因素，这个是阿根廷的主权权利。11月15号消息，中共海警两次派遣四艘船只骚扰金门海域，遭到台湾海巡驱逐离开。中华民国海洋委员会海巡署金马棚分署发布新闻稿说，中共四艘海警船只分别从金门福兴坠、泽山、寮罗、北定南面进入中华民国水域，遭到台湾海巡署派遣巡防艇一对一驱离，同时全程用中英文广播示警，宣告台湾的执法立场，给予正式驱逐，时长历时两个钟头零十分钟。在15号当日，中共两次进行类似的骚扰活动。近年来，中共在台湾海峡的骚扰越来越频繁。台湾海巡署15号表示，中共海警船在金门交通繁忙的重要航道进行灰色区域威胁，严重影响海上航行安全，加深海峡两岸隔阂，呼吁中共立即停止类似的侵扰。海巡署将秉持不挑衅、不退让的原则，维护海域安全和秩序，全力捍卫国家主权。资深媒体人庞中指出，中共在台湾海域越来越频繁的骚扰，反映了中共越是内外交困、穷途末路，越是要做挣扎。主要一方面是为国内的维稳，做给老百姓看的，另一方面是吓吓台湾人民，为统战做的。但它的结果是令到两岸的人民更加看清了中共破坏台海和平、破坏安全秩序的侵略本质。在美国介入帮助台湾的情况下，目前到2027年，中共制造的中台之间的冲突在正常理性的情况下有可能会升级，但还是会保持在扰而不破、斗而不破的范围之内。去年中共当局取消了除夕假期，原因疑似和除夕的谐音除夕相关，而在今年年关末节之际， 中共国务院突然宣布除夕再次成为法定假期。对此有评论人士认为，中共国务院此举反映出习近平权势衰落。11月12号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宣布在明年起法定假期将包括除夕和5月2号。关于以后除夕都是假期的话题登上微博热搜。网民之前说除夕不放假给中国人带来太多不方便，过年都没办法按时和亲人团聚。在2013年习近平上台之后，除夕两次被从法定假日中移除，现在除夕再次恢复假期，引发评论人士关注。时政分析人士陈破空认为，传统上只有中国古代的帝王才有被毁的习俗，中共二十大之后，习近平在中共党内一派独大，为了避开除夕的谐音，中共当局故意将除夕排除在法定假期之外。现在除夕正式被定为假日，反映出今年中共三中全会之后习近平的权力受到削弱。时事评论人唐靖远话俾大纪元听，通常情况下中共党魁的纪委是不可以轻易更改的，除非其权力地位发生了动摇，才会出现禁忌被打破的情况。因此这些变化成为外界观察中共内部权力运作或者是党内地位变迁的风向标。最近习近平缺席多场军方重要会议，改为军委副主席张友侠主持。十月张友侠访问越南期间，不单止获得高规格的红地毡接待，还受到来自越共中央总书记苏林、国家主席梁强、政府总理范明政的超规格会见。唐靖远之前指出，这一信号不单止暗示了习近平的军权旁落，更加可能是表明中共当局在度有意逐步地向外界释放习近平地位变化的消息。川普再次当选总统，第一夫人梅拉尼亚亦将会面临忙碌的生活。霍士新闻之前报道说，梅拉尼亚将会顾及个仔巴伦的学业，他在纽约大学就读期间会住在纽约市川普大厦，因此为了照顾个仔的起居，梅拉尼亚准备时不时地到纽约市居住。他提到将会照顾个仔的生活，而不是做一个空巢母亲。消息人士说，梅拉尼亚会继续出席重大的活动，并且作为第一夫人退出官方平台。在川普入主白宫之后，梅拉尼亚会在纽约市和佛州棕榈滩居住。在川普选举期间，梅拉尼亚出席了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纽约麦迪逊广场花园集会，以及在西棕榈滩举行的选举之夜庆祝派对，缺席了不少的竞选活动。另外，梅拉尼亚亦缺席了当选总统和在任总统的会面。在第一夫人吉尔拜登发出邀请之后，梅拉尼亚说自己有日程冲突，没办法出席。在最近接受霍士采访的时候，梅拉尼亚说他对第二次担任第一夫人不感到紧张，因为这一次不同，我有更多的经验和知识，我以前曾经有在白宫的经历。这节新闻就和大家报道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帮我们点赞、订阅和转发，感谢你的收看，再见。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请收听《红潮秘闻》。
习面临最关键九日，中共对马斯克落手。中共对非洲实施零关税政策，陈松兴认为不吸引人。中共官媒记者采访亦被打，中共在度掩盖乜嘢？亲人营救狱中法轮功学员侯利君。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红潮秘闻，我是丽文。今日是11月16号星期六，下边是详细内容。 中共党魁对内要应对权力斗争，对外要准备川普带来的贸易战及反共浪潮。有分析讲，中共的统治达到临界点。前中国媒体人赵兰健告诉看中国，中共军委委员苗华被捕一事在北京红二代圈里面盛传，因为苗华被捕时戴住头套，被多位士兵捉走，街区的好多人都看见了。这一幕一直是最近几日红二代微信群的主要话题。赵兰健讲，北京红二代圈里面熟悉习近平的人仲注意到，本月首早前中央报道中的习近平眼睛浮肿，从来没有见过潮水和外滞。红二代认为强大的压力快要将习近平压垮了。赵兰健透露，当前中国社会似乎到了崩溃前兆边缘，很多红二代期待看到新局面。习近平外访期间，一些红二代认为北京可能发生变动，他们在社交平台上用暗语讨论，都抱着幸灾乐祸的心态，认为这九日是中国历史关键时期，预言习近平这九日里面会出大事。习近平不仅要对付内部危机，川普胜选一个多星期来，被中共带来一次又一次打击，对中共鹰派将主导美国政府。路透社讲，从卢比奥出任国务卿来看，关税战都不算什么。曾担任美国驻华外交官的方大卫表示，卢比奥真心认为中共是美国的敌人，这个会影响川普政府所有同中国有关的政策。《华尔街日报》13号报道说，中共亦在想办法应对同中共高官有交流的人，讲中共计划拉拢美国相继领袖，主要目标是马斯克，他的特斯拉电动车有一半在中国制造，此前亦有不少人警告要提防中共统战马斯克。就事件，时评人唐正远分析讲，中共确实可能拉拢，但很难成功。现在川普政府祖国清一色全部是鹰派，全部非常强硬的鹰派。如果说马斯克就好像媒体报道的，他其实对川普在人事安排上有非常重要影响力，谁都知道马斯克现在和川普关系非常特殊，那他为什么会出这样一种人事安排，就只能讲明要么就是马斯克是赞同这些人的，要么是马斯克他并没有阻拦这些人，亦是讲马斯克对待中共问题上其实非常谨慎。他虽然有特斯拉的厂开在上海，但是他对中共本质应当了解非常清楚。川普在这一任期要对付中共，要持一种非常强硬的外交路线，这个马斯克我觉得他应当是支持这个态度。其次，唐正远认为中共不仅不敢拿特斯拉来要挟马斯克，而且实际情况可能正相反，中共需要马斯克可能还要多过马斯克需要中国市场，他其实已经在这里形成这样一个格局。尤其现在中国经济出现严重危机，中共现在想方设法都要留住外资，还要想方设法招商引资。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如果说他们要敢对马斯克做一些不利动作，拿这个厂来威胁马斯克，马斯克真的要将厂搬走，那对中国经济的打击恐怕是难以想象。因为整个特斯拉不仅是一个厂问题，还涉及上下游非常庞大的产业链，他可能都会搬走，这个对中共来讲毫无疑问是无法承受沉重打击。所以从这个角度讲，我并不认为马斯克对中共，他必须要看中共面色，我觉得甚至可能相反，反过来现在是中共要看马斯克的面色了。最近马斯克的妈妈在上海参加商业活动的影片在社交媒体热传，还有不少网友议论说，川普究竟能不能够反共，就要看马斯克会不会将特斯拉搬出中国。唐正远提醒，小心中共舆论战，其实以特斯拉在中国的体量，可能还比不上当初苹果公司。因为为什么没有任何人去质疑说苹果公司 ECO 是不是亦会被中共来统战，因此而会影响到美国利益受损啊等等。其实可能中共有时会打信息战， 就是在这里大方向是可能有这种宣传系统的因素在里面。中共决定从下个月开始给33个非洲国家在内的最不发达国家所有产品零关税待遇。中共党魁习近平9月初在北京举行的2024中非合作论坛峰会上宣布了这个消息。中国文化大学国家发展及中国大陆研究所兼职教授陈松卿认为，中国和非洲的合作受益最大的是中国而不是非洲，此举是中共努力扩大在非洲的影响力，但却不会给这些国家带来几大好处。当前非洲的出口物资，特别是在原物料和矿砂上边来讲，本来就是中国需要的。货关税本来就是说为了避免和国内的产业发生竞争，实际上目前非洲如果是要出口是属于低价制造商品。中国本身目前经济并不是特别好，很多制造业的商品价格都在这个成本以下，所以国内的部分如果已经有制造生产，我觉得也不会特别吸引人。陈松卿认为零关税是中共在这里试图和美国竞争，增加在非洲的影响力。目前拜登和习近平都到了秘鲁去参加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的首脑会议，等于讲九月份时候中国和非洲之间每年的大会里面总是要表达讲一些善意，有一些新措施，但是恐怕相当意义比较大。未来两个月里面我们就能够看到川普内阁任命定了之后，估计目前美国应该是相当程度的会重视和非洲国家的关系。美国为了争取非洲国家的支持，增加基础商品入口，对美国来讲应该是举手之劳。一方面有稀土和稀有金属的问题在这里，一方面有地缘政治较量的意味在里面，所以在过去这几年里面可以看到整个欧盟和美国突然之间对非洲重视程度远远超过以往。毕竟在新世纪的经济霸权争夺战里面， AI 或者绿色或者是其他转型里面，稀土和稀有金属非常非常关键。欧美国家如果要在未来和中国持续在新经济领域竞争的话，势必要巩固它未来稀土和稀有金属的取得。陈松卿解释说，实施零关税政策对中国国内是有好处的，中国的零关税比非洲国家具体影响真是很有限。因为非洲的经济体基本上如果用出口来说，那些商品本来就是说中国所需要的，加关税其实对国内的货值希望说阻止这些商品入口。当前环境下，中国实际需要入口的原物料、矿石甚至粮食，所以对中国来讲，实际上零关税对自己国内可能是比较有益。14号，中共新华社下属媒体经济参考部的两名记者在安徽一处铁路施工现场遭调查采访时手机被抢，一人右手受伤。其中记者王文志曾多次获得中国新闻奖，并且是中国杰出新闻工作者。日本冈山大学医学博士恩立学15号表示，民主国家记者正常的采访在中国就被限制，因为中共做了很多丑恶的事情。胡耀邦讲过，如果被老百姓知道了共产党做的事的话，老百姓会起来反对他们，肯定会推翻他们。这些事情是不能够被公开的，必须被掩盖。共产党对宣传管制是非常严厉，想要公开真相的事是不被允许的。在他管辖范围之内，在他的权限范围之内，报道真相都是不被允许的。经济参考部于12号刊发一篇调查报告，揭露当地一处铁路施工时在铁轨粒槽内使用的一种电层材料不符合行业规定，存在安全隐患。经过调查发现，所披露的建筑材料是施工单位中铁公司自行采购。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事民要事到生活人生。 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